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不知道你刚才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好像只是读一段经文，有没有读到后面的话声音是颤抖的？那讲谁啊？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们不确定你到底是在永行里面、永活里面，还是在永生里面，还是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里面。非常非常严肃的一段的经文，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讲这段经文，实在是太严肃了，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永恒，关乎我们在哪里。在这正式进入讲道之前，我们盼望也用神所重用的仆人施多特，他讲道之前常常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是的，我们也一起来祷告。天父，愿你的圣言成为我们的准则，愿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教师，愿你无限的荣光成为我心所切慕，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曾经在我们学习小先知系列的时候讲过以终为始这个的原则。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走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参加一个你很亲的一个人的葬礼。当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居然发现哦，很多亲朋好友都已经到齐了，可是一看一下棺木里面躺的是谁？棺木里面躺的是我。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假如里面棺木里面躺的是我，接下来好多亲友弟兄姐妹，可能是你的同事，他们陆陆续续的上来讲你的生平，离我期待他们怎样评价我们的一生。在他们的眼里，离我是怎样的一个儿女，是怎样的一个同事，是怎样一位的信徒。当他们回忆起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想起什么？我们带给他们什么成就，怎样的贡献？我们带给周围的人怎样的影响？以终为始，当我们看到终点的时候，来回想我们的一生。我们真的不盼望我们的一生过去的时候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人对你怎样评价是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神怎么评价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下子就讲到人子有一天他要在荣耀当中同着众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他就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这不是一个比喻，主耶稣讲他真的有一天要来。他来了是做什么？他怎样的来？当他来的时候，他说万民都要在他面前聚集， 然后他们又把一个一个人的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来分别山羊和绵羊一样，把那些属于山羊的，把那些属于绵羊的放在左边，放在右边。是的，人生是一段旅程，好像我们坐火车，我们上了，我们都要下车的那一个时刻，这位荣耀的主，他坐在宝座上面，天使在那边跟他一同陪伴他做见证。当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这个牧羊的人分别绵羊跟山羊的样子，请你想一想，牧羊人可不可以把山羊混淆成绵羊？一定不会。连我们这些对羊不太认识的，他都可以分辨出来，全然圣洁完全公义的主，他一定不会模棱两可，他一定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他对我们的审判一定是100%的公平准确。当这里说到左边是山羊，右边是绵羊，不在乎你到底是山羊是绵羊，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山羊跟绵羊它不是在贬绵羊，不是在贬山羊，在提升山羊，因为绵羊跟山羊其实在圣经当中都是宝贵的，只是说他会不会判断错，不会，同样他也不会判断错，主啊冤枉我，不会，我们的主一定是根据我们所做的非常完全100%公平的来审判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说有一件事情很公平，我们有一天都要过走，都要过去，我们更要说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公平，主的审判一定是公正公平的。主怎样审判我们，他再来的时候怎样审判我们，他一定再来，因为所有前面的都已经一个一个的在应验。主说他要来的时候是驾着天云荣耀的再来，同着众天使一同来，然后他就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如同牧羊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把我们清清楚楚地分别出来。主在他的审判很清楚，我们要看一下山羊的东西，谁是审判的主，他审判谁。我们先来看谁是审判的主，就是这一位称为人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后面说的他就是王，他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这位人子他来到世间的时候，是那一位为我们受苦受死的人子，是那位为我们生在马槽当中取了奴仆形象的耶稣。这位人子也就是那位被人藐视被人拒绝常常没有枕头地方都没有的耶稣。这位人子也就是那位被世界的君王定罪被击打被鞭查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可是当他来的时候，当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是在荣耀当中再来，他要亲自的审判这个世界。 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天父已经把一切的审判的权柄、审判的事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他为我们降杯，降杯，降杯，降杯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让他复活。如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来称颂他是我们的主。所以第一次讲到，其实在旧约里面都已经提到人子，是讲到在但以理，你看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说到，有一天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见说，哦，有一位仿佛人子的，他驾着云，他就亲自的来到，他来管辖世界，他来接受人的尊崇。所以在但以理那个时代，旧约那个时代就已经说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天他成为一位王，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来审判谁呢？谁是受审之人呢？不单是以色列人，不单是犹太人，不单是他们信主的人，也包括万族万民所有的人，包括你跟我，信跟不信的，有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来交账，一定的，逃不过的。而且这个算账一定是最公平的。他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所以这里我们说到审判的主，我们说到被审判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没有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是谁来审判？就是这位人子，如今他以后要驾着天云，荣耀的降临，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万民都要在他面前来聚集，他要分别我们，他分别我们，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他怎么审判？没有模棱两可。他如何审判？我们先看一下他审判的原则是什么。不是根据你今天读了多少书，不是今天你读了多少的财富，不是你今天积了多少的功德。他的原则是什么？他审判的原则是什么？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啊，对，是根据我们的行为。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够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得救是根据他的恩典我们相信，但是审判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行为。那审判后来的结局呢？只有两种人，没有第三种，也没有中第三条出路，也没有灰色地带，没有。结局是什么？你到底是义人还是不义的人，或者说恶人呢？义人他这里怎么审判呢？说什么？王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就为我们预备的国。蒙我父，天父是他一切祝福的源头，祝福从他而来。这位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父吗？耶稣是你的救主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常常这样子警醒，是一位他所拣选的义人呢？ 蒙我父赐福的。第二个他说什么？你来可以承受我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并且从创世以来多么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国，他也为我们存留了那在天上的基业。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告诉我们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连人心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第三个，刚才是到了最后，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永恒的生命。在地上可能就短短几十年，可是我们还在永恒里面。有一天耶稣怎么复活，我们也要复活，他成为初熟的果子。当你看到这果子的时候，一定这果子什么会熟。看到第一个果子熟的时候，耶稣也是，他复活，我们以后都要复活。这是圣经说的，神宣告的永恒的国度。今天我们到底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这个不是说右边就是一定是好，左边耶稣两个门徒曾经托他的妈妈到耶稣面前说，耶稣说你要求什么，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所以不是说左边就不好，右边就好，是吗？而是说他可以分辨你到底在哪里，也不一定说商量就是不好，绵羊就是好，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分辨，他的审判一定是公正，一定是清楚，是这个意思。左右边都是好的，一个坐在你的宝座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宝座的右边。那不义的人或者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呢？他这里给我们什么审判？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去哪里？一个是来，你可以享受我从创世以来就为你预备的国；一个说你离开我去，你这个被咒诅的人进入哪里？要进入为魔鬼跟他的使者一同所预备的永火。你又看见那个火，哇！我读了这个时候，又在预备的时候，哇，吓死了。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灭的时候不会好像挪亚洪水的用水来灭，不是的，是用什么火？而且这个火是不停的，这个火不会灭的。这个不是开玩笑了。今天这个信息实在是什么？太严肃了，实在是太严肃了。今天你我在哪里？如果耶稣今天回来的时候，我在哪里？我会确定吗？我会确定是在义人那一边，在右边被神所祝福的那一边，蒙我父所赐福的，你可以承受从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并且要进入永恒的生命，永生。今天我在哪里？这实在是太重要了。父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单是那进入为魔鬼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后面还做到永远的刑罚。所以你会看见，不论是义人那边还是恶人那边，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都有一个什么永恒的，一个是永火，永远的刑罚，永恒的生命。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审判一下来的时候，盖棺定论之后是永恒的，改变不了了。主再来的审判，所以不是单单哦，我们看到那在棺木那边谈的那个，而是更重要的说，神如何审判我，神怎么看我，我在哪里， 这位审判的主，我是在他，一定是在他审判当中其中一个。那我到底我的行为怎么样？我是在义人那边还是在恶人那边？我们的行为是怎样？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我刚才承认说，拙口笨舌，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那个主他为我们所预备永远的国，那跟主一起在一起，天使一同敬拜，在那边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在那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可能也觉得说，好，好像这是圣经所写的，神的话安定在这，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你盼望这个呢，还是你要这个永活？是人所不能逃脱的。为什么叫永活？马可福音9:48，9:48，是说你想死了一了了之，不行，你想死而死不了，就是在那边的话永活。你跳入这个火候，只有两条，刚才说没有中间的道路。今天我们到底是在永生永福里面，我们还是以后会在永火永心里面，取决于我们今天每一天所过的生活。你不要以为说，好，那我今天来这里听了吓死了，那些没有听的话，这不是根据你有听没听，神的审判一定是100%公正。今天有耳可听的，我们有福了，那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的生命。因为当主耶稣审判的时候，你等一下看下去，你会有一样东西很惊讶。他说，哎，我怎么会在这里呢？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喝，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们，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来看我，我在监里你来看我。他说，我哪里有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主要纪念他的地方。太多的时候，我不是做一样事情，我敲锣打鼓，每一个全世界都要知道，而是说，主啊，我做这些我都不知道。主说纪念，你哪一天哪一分钟，你为了某一个人呢，你做了那些事情，主全都知道。这是主要纪念你的地方。而那些人为什么没做呢？他说，你，所以后面他讲了一句，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你们既做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最卑微的一个身上，最被人边缘化都已经瞧不起的人身上，你就是坐在神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说坐在我的身上。太伟大的原则了。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很怕火，一点点火的话，哇，穿了衣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所以只能，可不可以给一点的，我们有一点点可以理解耶稣那种心意。耶稣真的不愿意我们去这个地方，他盼望真的是在这个数不过来，启示录说在那里的人数不过来，都在那边享受跟他永远的同在，永恒的国度。分别抉择就在我们，在乎我们每一天，我们如何，神今天拯救了我，我如何来过我们每一天的，这是我们的分界线。好，有一些重要的提醒。第一个，人都有意识，是吗？非常公平，100%，死亡率一定是100%。但是人人也要面对审判，这个审判也是绝对公平的，因为他是公平的主，在他那边毫无瑕疵。人人都有意识，人人都要面对审判，公平的不得了。他不会，哦，我做错了，不会，否则他不是神。而且世上只有两种人，没有第三种人。你要么属他的，要么不属他的，要么是义人，要么是恶人。结局的话，要么刚才说在永生永福里面，要么在什么永行永活里面，没有第三条中间道路，没有灰色地带。今天我在哪里？ 第三个，刚才说不论是刑罚不论是赏赐，到主来了以后，那个是永恒，已经定局了，盖棺定论了，不能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我们今天所过的每一天。接下来他说什么，还没往前面是吧，给你看一下，不论是刑罚不论是奖赏，都是永恒的。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人要往义人那里去。王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永恒的果。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审判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的行为，是根据人的行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二章六到七，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是根据行为。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样，我们都要交账。圣经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也要都供出来。所以也不要随便在人的背后说三道四，主都听见。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这句话我要跟志强弟兄说，我要说他的坏话，如果这句话志强弟兄我说他的坏话，他在这里我敢讲出来，就不是论断，就这么简单。否则我讲他一些话不敢在他当面前讲的，我们都要小心。根据我们的行为，今天所说的，有一个人饿了你怎么做，渴了怎么做，他做客旅的时候怎么做，他赤身露体的时候怎么做，他病的时候怎么做，他在监里的时候怎么做，他落难的时候怎么做，都是很实在的这些东西。意思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需要你是什么要博士要什么高学历，不需要你接受了多少的装备，不需要你什么的，这些每一个人他说你都可以做的。你醒了吗？最后一个，我们要澄清一下，刚才讲了很多的行善行是吗，这个第五条很关键，善行不是救恩的条件。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能得救是什么，是他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相信，是恩典所做成的，我们相信，所以不是靠行为的，免得有人自夸，这很清楚。所以善行不是救恩的条件，可是呢，善行就是你活泼信心的什么凭据。你说你有信心，拿出来做给表现出来，一个人真相信他有耶稣而来的信心，一定要表现出来的。否则雅各书说你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有一天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信完主之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做表现出来的话，你去到永活永心里去吧，一定是这样子的。这是他说的，雅各书也说的是吗，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你看见一个人贫穷有需要的时候，他主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如果是这样，主就要定罪我们了。这就是对着恶人所说的，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喝，你不给我吃，渴了你不给我喝，我说客旅你不留给我，就是反面的都说。他说我是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哇，主耶稣讲的这么直接。所以善行不是救恩的条件，可是善行却是活泼信心的凭据。 这一段可以总结一下，说什么？主要来审判，对吗？他说审判不只是你说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都有算数，是吗？也评估你做了什么，说跟做都算数了。审判也不只是你评估任性，你相信什么，而是你践行了什么，实践你行出来多少。审判也不只是你做了什么，也审判你什么没有做什么，你该做的没去做，知道行善而不是行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这就是什么罪。所以他审判我们做了什么，他也审判我们没有做什么，因为应做的没有去做的，与公开的罪行是一样受到严厉的审判啊。最后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关系重大。现在就是当下你所行的，不是那种平凡不重要，而是那决定永远命运的舞台呀。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不平凡或者不重要了，那是决定我们永远命运的舞台。好，这是几点的提醒。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什么叫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做客有人做客里留我住，赤身露体给他穿，病了去看顾他，在监里也去看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了。我们回应什么？第一个，从小事做起，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在小事上面关心。耶稣说，这些事你既坐在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身上，坐在谁身上？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帮助人就是帮助谁？帮助耶稣。这是他说的，是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一个最小的就是最卑微的，被人家看不起的，被人忽视的，被边缘化的人，这叫做一个最小的。不是说他年纪小。有一次穆迪把街上的哈，有很多这些穷人的孩子，无家可归的孩子，领到一间教会去。然后这些人，这些因为这是一间很富有的一个大教堂，所以这些人就对穆迪的话所做的很不以为然，对他生气。后来穆迪要申请加入做他的会友，然后那些执事就跟他说：“你回去好好祷告吧。”好的，把他推出去，尽量推出去哈。你这样祷告，试试神那你的旨意，那你加入我们这个教会。好，穆迪就回去祷告完一个月之后再来。啊，你有没有认真好好向主祷告？他说我又向主祷告，主跟我说不要生他们的气，因为我主耶稣我已经有25年了，想进入他们当中都进不了。有没有看见？今天你怎样对待一个好像穿得很邋遢，好像他没有地位，好像他什么没有的话，你进去你要另眼看他，主要审判你。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最卑微的、最不起眼、最被人家边缘化的人，你怎样看他？主很悲哀，他说我25年了，我想进的话都进不了这个教会。第二个，你看一下，现在都在到处都在都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500周年的讲座，下个星期天在 City 197号的 Macquarie Street 这个圣史蒂芬那边 United Church 就有谭崇荣牧师，他讲宗教改革五百 周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很多很多这样子讲座，马丁路德。那我们想起，既然讲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小的时候非常的贫穷，他父亲呢只是一个伐木的工人，砍木的，然后甚至他妈妈呢也都去帮忙，在肩头上砍着木头，为了能够增加收入，能够供养孩子。所以小时候他去求学的时候，哇，曾经跟同学因为没钱贫穷，跟同学的话去唱歌去乞讨，乞那个要东西吃。所以这些人就看不起这些孩子，常常所得到的是忧喝而不是面包，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忧愁，常常就眼里面眼泪汪汪，不知道前途如何。有一天他还是照样去外面去行乞丐的时候呢，去了三家都被人家拒绝了，所以他只好呢空着肚子的话，想准备回到宿舍准备进食一天。结果他走过那个乔治广场的时候，在一家那个好像看过去是大富人家的门前停下来，哎，这个时候刚好那个主人家开门让他进来，他叫做欧苏拉。他又进来的时候就看，这个孩子，就动了一个怜悯的心。后来他就发觉说，哎，这个马丁路德经常参加聚会，然后他也会唱歌，然后他的虔诚就引起他的注意。他听见邻居的人说粗话，但是他看见马丁路德很忧愁地站在门口，于是就出来帮助他，请他进来，给他东西吃。甚至后来的话，看到他这么辛苦，他说：“你安心读书，你就住在我这里，收留他。”马丁路德本来他要放弃了，回去跟他爸爸去砍伐，去做伐木工人。因着这个欧苏拉，他这样子对神有怜悯，对人有怜悯的心呢，收留他。后来马丁路德成为一个全世界是吗？影响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基督教宗教改革者，神大有的仆人，就因着这一户人家动了怜悯之心，留他，给他关心，给他肯定，照顾他，让他住，让他专心的去读书。真的。另外一个呢叫做 Francis 法兰西斯，他是一个财主，然后他出生的话高贵名门，可是他就天天闷闷不乐。有一天他骑马出到外面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突然的话，哇，你看见他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那种痛苦啊折磨啊的样子，非常的讨厌。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说了讲长大麻风的那个哈，真的是很可怕。可是他受感之后，他就从马那边下来，就是拥抱他，去拥抱这个长大麻风的。哦，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哇，这个因为这样子的拥抱进去之后，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说看他的脸的话，好像是我们基督耶稣那种的面貌，平时被人家厌弃，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边缘化的人，因为法兰西斯愿意这样子去怜悯他，拥抱他，哇，整个脸发光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生命都很短暂，不过是几十年。前两天看到的于丹老师写的一篇文章，他很感触，两个生命当中对他很有影响的人突然间就走了，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非方长。是的，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非方长。他说人这一生总是在等，是不是我们的观点？是啊，我们在等将来，等我不忙的时候，等我下一次，等我有时间，等我条件好的时候，等我有钱的时候。可是后来等来等去，他说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等来了绝望。是不是我们的环境？第二个，今天的题目叫做以死为终。 是的，生命以死为终，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行出主那种怜悯的。今天有四次提到这个怜悯的事情，饿了、渴了，四次啊。在这一段里面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子重复讲到你需要真主行出你有信心的行为怜悯？所以生命是以死为终，怜悯当立足当下。上个星期本来我要他有一张邀请卡请牧者去的，你知道那个有没有听 compassion 呢？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英文堂呢，我们这里也有支持 compassion 那个机构啊，就是专门做怜悯人家、帮人家传福音的。好，这一个呢，他的名字就是他来了，这个 Jennifer 他来了，他从肯尼亚那边来，那他就是其中一个受助的儿童。从小他就跟着妈妈单亲妈妈过，可是到了14岁的时候，他妈妈也过世了，就剩下14岁要承担起照顾全家、照顾两个弟弟。可是感谢主，因为有这个 compassion， 感白心，我们中文翻译成感白心，交感，感谢的感，白，一白的白，心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心，感白心。哎，因为有得到这个助养，然后让他读。他本来你看看在那个街头的话，都是什么吸毒的、妓女的，什么都有。哎，因为有这个，他接受了，有可以读书，后来有助学金，现在他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的人权律师。从什么来？从一个助养他的、鼓励他 ，Jennifer， 我为你祷告，我爱你，这样子鼓励他、资助他。对西方人来说可能不多，一个月可能10块钱或者20块，可是得回了这一个女孩子。他们来发给我们牧师的话，星期三，因为星期三我们要到祷告会，他就来信里听他的见证，所以没办法去，不过我们都有他的这样子的资料，这都是很实在的。你怎样做，弟兄姐妹，神给你有恩典，给你会赚钱，你钱怎么花？像这样子的是吗？不能得了多少，好像上一次上个星期我们为那些比如说圣诞礼盒，你怎么花，你怎么用，不该花的时候不用花，该花的时候你花。圣经说我们积财在天上。有一个人叫马丁，他是一个罗马的士兵，但是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很寒冷的冬天里面，当他进城的时候，有一个乞丐向他施舍。马丁他没有钱，然后他就把他的军装啊，他的军装是给一半，又看到这个乞丐的话，冻得那个抖浑身发紫颤抖，马丁就把他所有的给他，然后就这个军服的话就吃了一半就给了这个。有一天天使就对他说，主啊，他说你为什么穿这件破旧的衣服呢？是谁给你的？他们从耶稣跟他说，这件衣服是我的仆人马丁给我的。你明白吧？你坐在这位乞丐的身上，你坐在谁身上？耶稣说，我这件破的军服的话，一半的军服是谁给的？马丁给我的，是马丁给我的。弟兄跟姐妹，神怎么说？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希伯来书6:10，我们一起来。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神绝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功，也不会忘记我们因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因为他是全然公义的。箴言书14:31怎么说？欺压贫寒的，就是怒目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我们的主。 主耶稣在之前他说过这个，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啊。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个审判对一个一心我们的生命是对的时候，跟他连在一起，愿意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来彰显主他怜悯的爱的时候呢，这个审判对我们是一个安慰，是一个祝福。对一个的话完全只是一个假信徒，完全忘了我们单单灵受的恩典，不在生活当中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的，这个审判就是对他的一个严重的惩罚。他的结局就是永火，他的结局就是进入那为魔鬼跟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这都是圣经说的。而且这一章里面没有一个字不是耶稣说的，是吗？我们今天读的我这个版本是耶稣说的，通通是红字，通通是红字，都是耶稣亲自说的，很严肃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清楚的提醒，你来，并且你一定会来。你来是按照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我们的行为来公义的审判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也调整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都不愿意有一天当你来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那永火，我们的结局是那永刑。主啊，你不盼望，我们也不盼望是那个光景。今天我们领了你自己的恩典，我们靠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所以我恳求你施恩，你帮助祝福在你面前每一位属你自己的儿女。主，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迎接你自己的再来。好像约翰说，是的主，我愿你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预备。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